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健康教会的指标三，我们要看的重点在互动频繁，充满爱心。在七月和八月，我们分别分享了健康教会的指标一和二。在那两次的分享当中，我们实在看到初代教会他们教会生活的丰富，他们把对神的那个热切的爱真实的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其实要讲到健康教会的指标或者是表现，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四章还有许许多多可以传讲的。而这些经文的里面，我们就看到有太多的画面是我们所羡慕的。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去讲解那个时候那个教会的那个丰富，可是我们盼望透过我们分享其中的几段，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知道教会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从过去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当时的信徒，当时的教会不像我们现在环境这么好，但是他们的爱，他们爱神，他们爱人，他们爱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是何等的真切。他们跟未信主的人交往，他们跟官府的互动，他们彼此之间的那个来往，给我们很多的榜样跟提醒。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就看见教会越来越有形有体的表现出来。当然从使徒行传一开始，我们就看见慢慢他们的宣教的策略就在形成的里面。那么今天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初代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彼此的关系。那请你拿出讲义出来，我们要一起来看。那如果你把这六章讲义都保存起来，那么你可以看到教会的长相应该有一个样子。那请我们就读使徒行传这一段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6节。那如果你可以翻开圣经也可以，或者你看讲义的下方就有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6节。那我请求你读的时候，你不是只读字面，你可不可以看到那个画面，就是说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读了，反正等一下讲员要讲，如果你先把那个画面给它勾勒出来，等一下我讲的时候你就很准确的知道说他讲的是这个部分。好不好？我们在读的时候呢，请你仔细想想里面的内容。我读41节，你们读42节，我们读到46节。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如果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总结来看，我们有一个总结的说法，那就是他们互动频繁，充满爱心。教会是一个互动频繁充满爱心的地方。即便我们今天的教会表现还不够，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表现得更好，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好的关系，但是从还没有接受主的弟兄姐妹来看我们，如果从教会以外的人来看教会以内的人，今天的教会可以算是也是互动频繁充满爱心了。我不只是讲到我们教会，我也不是讲在台北的教会，事实上我们教会这种都会型的教会，或者台北的教会这种人数多的教会，其实它的互动整体来看是不频繁的，那个别来看可能频繁。那 但总体来看，你总没有感觉他互动频繁，充满爱心。我不是指台北的教会而已，我不是指我们教会而已，在台湾甚至在国外的教会，在各个国家的不同的教会里面，甚至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种族的人在一起的教会，都应该是互动频繁充满爱心的。那教会应该互动频繁充满爱心，那这是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目的。我们看这段圣经的目的是让我们再一次的确定，那思考想想，我们教会是不是互动频繁，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充满爱心，我们期望教会可以有更多的互动，更充满爱心。虽然在这一方面我们永远做不够，你再怎么做都不够，可是我们至少可以透过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看，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说我们还可以做哪些事情。那么所以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这边告诉我们初代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表现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把这段的圣经整合起来，我们就发现初代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许多的互动关系。我们只找其中的四点来分享，我希望今天能够把四点分享完。那第一点，请你拿出笔。你们应该在我们教会很习惯了吧，这么多年了你还是每一次都忘了带笔，是不是？忘了带笔没关系，记得把心带来，至少你敬拜的时候笔不需要，心一定需要。来，请你拿出笔来。第一，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财务的共有，请你写下来，钱财的财，财务的共有。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44-45节，你写好了我们就来念使徒行传第二章44-45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请。信的人都在一处，并且卖了田产家业，到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那你读这两节你一定很惊讶，如果你是刚刚信主的人你更惊讶了，当时竟然是这样，那今天也是这样吗？那当时是怎么样呢？当时竟然有人把田产家业都卖了，大家共有，而且从经文的内容看来，看起来不是少数人这样做，而且更可能的情况是当时的情形是越来越多人这样做。那这是一个教会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就是当他们出信主的时候，他们竟然把田产家业卖了，他们把钱放在一起。当基督徒们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在初代教会，有许多人把田产家业卖了，他们在一处凡物公用。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生命被拯救出来，对他们而言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情了。当时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或者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原来以为耶稣基督是那要来的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做什么事呢？把他们拯救出来，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没有想到耶稣基督给他们的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他们原来以为只是政治上得到和平，他们原来以为只是政治上他们被释放，就没有想到他们不是改变了做罗马人奴隶的身份，他们乃是被改变了，他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他们觉得他们竟然有个新的身份，他们竟然有个新的生命，他们竟然觉得他们虽然外在的环境不见得有改变，可他们整个人里面改变了。他们觉得神赦免他们的罪，他们发现神爱他们，他们发现神有形有体的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对他们而言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了。相对于得救这一件事情，钱财是身外之物，这是第一个原因。他们就发现了原来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内在的改变，使他们对于外在某些东西可以不看得那么重要。第二，当时的背景是一个很特别的背景，当时的背景是他们爱人，他们爱神，他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产生了当时时代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就是他们原来是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之后呢，就被犹太人赶出来，因为他们违背了犹太人传统历史上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竟然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对于大部分犹太人来说他们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一群人就被赶出去。他们当中有些人因着信，他们就产生生活上的难处。对犹太人而言，相信耶稣基督这一件事情是一个背叛他们的国家，背叛他们的信仰，背叛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很多人被赶出来。他们有的人没有吃的，有的人没有用的，有的人没有住的地方，无家可归，所以他们就集合在一起。那怎么办呢？只好凡物公用，那你用我的，我用你的，多的就给少的，没有的就用有的，有更多的人集合在一起，他们一起生活。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但是他们当时的背景产生一个 这样的状况。我告诉各位，到今天犹太人如果是一个犹太的家族，有一个人信耶稣，照样被赶出去。今天啊，2000年后，今天他照样被赶出去的。传统的犹太人不接受他们的儿女可以相信耶稣基督的，就被赶出去了。所以当时有这种情况，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虽然越来越多人这样做，因为很多人没有饭可以吃，很多人没有家可以归，所以他们更多人这样做。可是并不是强迫的行为，并不是规定这样子。因为在亚拿尼亚、撒菲拉跟彼得的对话当中，你就会发现不是所有人都如此的。因为彼得跟他们说这个田产家业要不要卖，你不是你可以自己决定吗？卖了之后你不是可以决定拿多少拿出来捐出来吗？你既然愿意自己卖又愿意全部捐出来，你就应该这样做。可见决定权还是在于那个拥有财产的人，所以这个不是个强迫的行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不用害怕。你说我信了主，我就凡物公用，我告诉你，你也不要害怕，说不定别人比你有钱，你还占人家便宜呢。所以凡物公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普遍现象，很多人这样做，越来越多人这样做，甚至可以说有一段时间是大家都这样做。可是我们也知道那段时间并不长，因为就在后来使徒宣教的时候，保罗开始到各地宣教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把十分之一拿出来。哎，请问既然是大家共有，就应该十分之十，是不是？为什么只拿十分之一呢？可见那个时候就越来越多有私有财产，大家还是把钱放在自己的地方，可是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但是那当我们今天讲到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表现在财务的共有的时候，并不是指的形式上的共有，乃是我们财务是实质上的共有。什么叫做形式上的共有呢？形式上的共有是大家把钱财通通放在一起，然后我们统一分配，这叫做形式上的共有。我请问你，形式上的共有以我们今天来说，你觉得可能不可能？可能不可能？你们都不敢讲啊，我问你可能不可能？那么谁来管嘛，对不对？你们相信我管吗？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管。我告诉你，真的人都很软弱的。很多年前在有一次的聚会当中，那一个聚会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很特别的日子，12月31号我讲到完了，那时候晚上9点多了，我就讲到完了，在我们教会讲到完了就说我就走，走在路上呢，就有一个姐妹跑过来，她就跟我说，她说李长老，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一个忙，那我那个姐妹我不是很认识的，她就不是很熟悉的，我知道她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她就眼泪汪汪的一直哭，她说李长老，她说可以请你帮一个忙，我当然要帮忙啊，我说我愿意，什么事情？她说我可以跟你说一说，我们到旁边去，她就告诉我说，她说我身上有一笔钱，我从年初就一直祷告主让我奉献到一个需要的地方，她说可是我一直祷告就是神没有很清楚的带领，一直到今天已经12月31号了，早上起来我还跟神说，主啊，这笔钱我绝对不留到明天，可是我不知道奉献到什么地方去。他说就今天晚上最后一段时间祷告的时候，那讲到完了，我就知道，我很清楚知道神要把这笔钱拿给你去分给有需要的人。那我就很感谢主，我说好，我说那怎么做呢？他就告诉我分给这一种人，他就把那个 criteria 就是那个标准或者是条件讲给我听，就说分给这样子的人，我就说好，那我说你放心，我说我每用一笔钱我就做记录，以后我就会定期跟你回报，这样你就知道这些钱用在哪些人身上。他说你千万别告诉我。我说为什么不告诉你呢？他说你告诉我我就很为难。他说如果你觉得庄淑清有需要，我给他庄淑清，他说你给他庄淑清，你告诉我，我就会一直看庄淑清。他说万一他的表现不像基督徒的行为，我就不仅讨厌他也讨厌你。你觉得这个姐妹脑筋清楚不清楚啊？可见他是一个有在奉献的人，你知道吗？他说我把钱给了某个机构，我就一直盯着那个机构看他有没有做错事情。他说可是我现在不这样做了，他说我把这笔钱给你之后呢，你怎么用怎么花我都不管，他说你就按着神给你的感动你就去做。但是我就拒绝他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试探何等的大，因为我也是有需要的人。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样我不帮你管钱。他问我为什么呢？我说你造成我的困扰嘛，你钱放在我这边我怎么办呢？后来我说你另外指定一个人，我跟他一起弄。 他就说你找人，我说你找人不是我找人，我说我找人我可以找一个狼，然后我是狈。你们都不幽默的，你们，你找人不要我找人，我找人我找一个狼，我自己就是狈，那我们就可以狼狈为奸。我说你帮你找人，后来他就找人了，我们两个就一起管那个钱，不到一年就把钱花光了，100万新台币。因为我去找他，我说你还有没有钱，再拿一点来。凡物公用的意思不是形式上的，是实质上的。什么叫做形式上的？就是大家卖的田产家业通通放在一起。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可是不是一个长时间可以做的事情。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就看到后来他们就慢慢慢慢，还是财务私有，可是他们却是实质上的共有。什么叫做实质上的共有？实质上的共有就是神放在你那边的只是借放的，神放在我这边的是借放的，是我们大家一起拥有这些财产，却交给不同的管家让他们来管，这样明白吗？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在教会里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的财务不是你自己的，我的财务不是我自己的。我不敢叫你们跟隔壁的人说这句话，等一下散会之后就发生一片混乱。你刚才说了什么话？说我的财产就是你的，你的财产就是我的，我的财产一共只有100万，你的财产有2000万，我们来合并吧。可是这个是个我们真正的状况，就是我们财务是共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初代教会他们就这样做，事实上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拥有的财产，请你注意听啊，不管你是有钱没钱人啊，你要听清楚啊，我们的财产是共有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什么叫做管家？管家就是在一段时间，在特别的范围之内，你必须好好的经营管理，而且有一天你要交代清楚，这叫做管家。我再讲一遍，管家是在一段时间，在特别的范围之内，你必须好好的经营管理，并且以后要交代清楚的人，叫做管家。你我有这些财务，我们只不过是管家，那将来有一天要算账的，我们应该怎么用这些钱？那我讲一下管家。我小时候住在南部，住在屏东一个乡下里面，我是客家人，住在客家村里面。但是我因为生下来的时候是住在眷村，所以讲的是国语，以后搬到客家村去，就跟客家的孩子不容易来往。可是过不久我们就开始有三五成群的人在一起。那么我们喜欢跟谁在一起呢？就喜欢跟有钱的孩子在一起，对不对？你知道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那么在40几年前呢，我们那个环境呢，是不是太有钱的？特别是在农村，我记得全校的学生，因为我从台北搬下去的，全校的学生只有我们家的孩子有鞋子穿，全校的孩子都没有穿鞋子的，连拖鞋都没有，都是赤脚的。以后我们喜欢跟有钱的孩子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大哥，因为他有钱。我们知道如果有一毛钱两毛钱就不得了了，我们知道有一毛钱两毛钱，我偷偷的告诉你，我都是偷我妈妈的钱才有一毛钱两毛钱的，不然没有钱的怎么会有钱呢？没有钱的。那么喜欢跟谁在一起呢？喜欢跟有钱的孩子在一起。有钱的就是大爷。那我们当中有一个是医院的孩子，医院院长的孩子，我们喜欢跟他在一起，五六个人在一起。那有一次我们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他说我们去买糖，哇，一群人就跟着去买糖了。后来到那边要买糖的时候呢，口袋没钱，没钱，他说没关系，我回去拿。哦，我们就一群人就跟他回到他家里去，他家就是个医院嘛，你知道那以前的医院就是有那个弄药的地方，也就是付钱的地方，是有一个玻璃的那个，然后是不透明的玻璃，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窗户，就看到里面，对不对？他到那边，他那么高啊，对他而言呢、啊，他就趴那边，他就说，好叫某某人，那某某人就出来，原来是他们家那个管账的。管账的，他看到他说：“哦，小少爷你来了。”他们家六个孩子，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不知道老四还老五啊。他就说：“哎，你来做什么？”他说：“我来拿钱的。”那管家就说：“好，我去拿钱。”他就拿来，他一看簿子里面他已经领过了，因为他们家的孩子每一天可以领2块钱，很大哎。你们一副2块钱很小的样子，拜托用点脑筋好不好？40几年前呢，2块钱呢，我们没有看过2块钱的，真的。他就每一天可以领2块钱，他说哎呀，他说你今天领过了，他说领过了什么关系，我再领。他说你爸爸交代只能领2块钱。哇，那小孩就生气了，跟他说那是我爸爸的钱呢，我不能用他的钱吗？那个管家一定是常常碰到孩子，他们还是六个，一定常常来这一套的。 他根本就不紧张。他说：“对的，哎，那是你爸爸的钱。不过呢，你爸爸告诉我每天只能领两块钱，所以你今天已经领过了，你不能再领。”那小孩子很生气，他就说：“你要再给我两块钱。”那个管家根本就不急，他就跟他说：“这样有两个办法，第一，你就跟你爸爸讲，让他拿条子来给我，我记得很清楚。他写一张条子来给我，说你可以再领两块钱。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给我签名，我写你今天领了明天的钱。”你签了名，我就再把两块钱给你，但是你明天就不能领钱。哇，这个管家很厉害啊！你要知道，他所面对的这一个小主人，将来可能又变成他的主人，是不是？可是他就这样做啊！我记得那个小孩子，他想了一想，他知道去找他爸爸麻烦更大，他就跟他说：“我钱给你。”真的，他就这么写了。那小孩子就签了名，这样子就在这两块钱，我们就欢欢喜喜的走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管家。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生最大的志愿就是做管家，就没有想到，等我长大之后，我就发现我就是管家，你也是管家，同意不同意？你们都不点头，同意不同意？管什么家呢？管神的家。管神的家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管的不一样，可是至少我们知道，我们管神所托付我们的财务。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现在看到当时的教会是这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这次到纽西兰讲到最后一天要回来了，要回来的那一天呢，那个主人接待我们住的主人，因为我们去了三个城市，最后我们在基督城，那要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说带我们去看一个地方，我们就看一个地方，哇，是那个山顶，看山顶非常漂亮的风景，是全内区最漂亮的风景的一栋房子，很大的房子，有四个卧房，有三套办的卫浴设备，有大的客厅，有大的 lobby， 下面有停车位，是他们家的房子。他说：“你来看一看。”看到他就告诉我说：“下面有网球场，下面有很多地方很漂亮。”他带我们走一圈，我想说：“哇，这么好的地方！”他说：“这不是我住的地方。”我当然知道，因为我们住在他家里面嘛。那从这里，从他家到这里有半个多小时，非常漂亮。他说：“你知道做什么用的吗？做什么用？他是在专门接待免费。”接待在纽西兰那些传道人，特别是传道人，服侍很辛苦，压力很大，他愿意免费提供他们住。他说只要有传道人来，他愿意开车带他们去买东西，进去住在他们家里面，里面锅碗瓢盆一应俱全，什么都有，有微波炉，有烤箱，什么西方的所有的大那个厨房啊，那个厨房比我们讲台这边还大，光厨房啊，不包含餐厅啊。非常漂亮的一个房子，那个 view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我说站在看日月潭最好的 view 都没有，它依山就面海，非常的漂亮，看得到那个船进进出出的，真好。他贡献出来，他自己不住，他说甚至有人去住的时候，传道人就说他住在后面哪里？后面还有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原来是盖前面这栋别墅的公寮，他就把它整理好。他说：“假如有人住在这边，我就住在后面，愿意来服侍他们。”那这一对夫妇弟兄六十几岁了，他说：“这是我最大的盼望，就是接待传道人。”他说：“让他们在这里安静祷告。”他说：“我一句话都不跟他们说，我来只是做仆人的。”他把他的财产拿出来这样用，这叫做财务的功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别的教会这样，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啊，只是我们都不太知道而已啊。我这里也知道一点点，也没有知道很多。我上个礼拜就看到我们教会周报里面登一个消息，某某人，为某某弟兄奉献美金，台币20万块。我不知道是谁奉献的，我也不知道那一个被奉献的人大概是谁，我大概猜到了，因为他有写姓，可是我不太没写名字，我也可能猜错。不过为什么要奉献给他这么多钱呢？20万。我记得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生病，他需要开刀，他去看他，需要多少钱呢？需要15万块钱美金，因为他到美国去开刀，台湾没办法帮他开刀。以后我就知道开始有人奉献，他还没有去以前已经拿到13万多了美金，不是台币。我知道台币你也有的，但是你也不愿意拿出来。这个并不是在今天不再发生，在今天到处都在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财务的共有是初代弟兄姐妹的关系，教会也是如此。我们教会有看到这种状况， 我也听到这种状况，我知道这种事情照样在今天发生，这就是我们的教会。那我讲我们的不是只有人生南路啊，这就是教会，这就是我们所在的教会。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初代弟兄姐妹的关系，第一个表现在财务的共有，二啊，请你写下来，情感的交流，情感的交流，二，情感的交流。我们读《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四十六节，四十二节跟四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都恒心遵守，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请你看的经文，四十二节有一个恒心，请你圈起来；四十六节有一个恒切，请你圈起来。这两个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那为什么一个翻成恒心，一个翻成恒切呢？看起来这两个字也意思也差不多，那其实这一个字很不容易表达，在翻译上面就依上下文做比较适切的翻译，这样念起来就很顺。什么叫做恒心呢？什么叫做恒切呢？这个恒心跟恒切到了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就被翻译成专心，就翻译成专心，就说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专心，专心。那这里的恒心，这里的恒切，这里的专心不是次数，甚至中文感觉那个专心都不太对，这不表示他们是一个有恒心的人而已。这里不是说他们要一直持续的在做，重点不在这边，重点他们的恒心恒切是一种心态的热切，心态热切。那你写下来吗？那你们都不做笔记的好奇怪啊。恒心恒切是指他们心态的热切，他们热切，他们就是很爱做这件事情，他们全心全意做这件事情，他们专心致力于这一件事情。那这边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不平祈祷，是指他们都喜欢这样，他们都热切这样，他们全心全意的这样。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是指他们喜欢这样，他们热切这样，他们专心这样。你要知道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你一定要这个字恒心或者恒切，重点不在于一直做下去而已，是一直做下去的那个原因就是你热切，就是你喜欢。为什么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你的服事要找一个你喜欢的服事，不是我喜欢的服事，那个喜欢不是我们想象那个喜欢，而是那种你热切的你喜欢那个事情。弟兄姐妹，你做一件工作是不是你喜欢做才会继续做，是不是这样？一定的嘛，你喜欢做你才会继续做啊。你在工作岗位上面，你找一个工作，当然有的人是被钱绑住了没办法，但是如果不是钱的因素，我请问你，你为什么一直做这个工作呢？因为你喜欢。你如果不喜欢很辛苦的，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你问那些诗班的，他们为什么喜欢唱？是不得已来唱的，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他们喜欢唱，当然前提是他们可能歌喉好，我们就永远比不上，对不对？可是有的人歌喉好也不喜欢唱诗的，你知道吗？他喜欢做别的服事的。可是他们为什么每次唱，昨天才参加婚礼，那个喜欢唱的人，你看到他你就高兴，他唱起来你就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他那么投入。我问你们，你们比较喜欢讲员这样站着不动就念稿，还是喜欢像我们这种会动来动去的？那你知道吗？最主要是因为你看到我在做这件事情，我喜欢做，我享受做，所以你也享受我的享受。同心合意恒切的恒心是指他们喜欢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他们喜欢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喜欢交接，喜欢拨饼，喜欢祈祷，他们喜欢在店里在家里拨饼欢喜聚会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情感的交流，情感交流。42节的使徒的教训我们下个礼拜才要讲，那今天我们讲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里那个恒心做四件事情，不是一件事情，一使徒教训，二交接，三拨饼，四祈祷。所以这里有四件事情他们都喜欢做，他们喜欢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情感的交流，他们有很好的互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 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